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6年1月18日星期一，美国东部时间早上5点，北京时间傍晚6点，我是申华。今天呢是美国的马丁路德金日。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奥巴马说美国将针对伊朗的弹道导弹项目实施新的制裁；另外呢，被伊朗释放的一名美国人已经抵达波士顿；有消息说中国的维吾尔人出境参加伊斯兰圣战活动；另外首尔说平壤向韩国境内释放携带传单的气球；另外2016年台湾总统大选尘埃落定以后呢，我们有来自中国香港和澳门方面的反应。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日表示，他的政府将针对伊朗的弹道导弹项目实行强有力的制裁措施。在此之前，美国政府已经决定对5名伊朗人和一些与伊朗导弹项目活动有关的公司实行新的制裁。奥巴马说，伊朗最近进行试射导弹之举违背了其国际义务，因此美国对推动伊朗弹道导弹项目的个人和公司实施制裁，而且将一直对有关的事态保持警觉。美国财政部星期日公布了制裁措施的细节，指出被制裁的5名伊朗人协助为伊朗获取导弹部件，而设在阿联酋的中国公司假借第三方的名义企图欺骗外国供应商，隐瞒有关设备最终使用者的身份。另外呢，被伊朗释放的一名美国人星期日晚间抵达美国，而另外几名获释的美国人目前在德国的一家美军医院接受治疗。波士顿环球邮报刊登了特里·维希克和他的母亲在波士顿洛根机场的照片。星期日晚间，特里·维希克乘飞机从土耳其飞抵波士顿，他在伊朗的埃文监狱被拘禁了1个多月的时间，目前仍不清楚伊朗当局为何拘禁他。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日说，特里维希克和另外一名美国人鲁德萨利是被不公正的拘押在伊朗。克里星期日宣布，华盛顿邮报记者李萨安、前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海克马蒂以及基督教牧师阿贝迪尼已经平安抵达德国。李萨安同他的妻子及母亲在一起，李萨安的妻子沙列西也是新闻记者。在美国国内方面，美国民主党3位总统参选人星期日表示，美国政府落实伊朗核协议以及美国公民获释是美伊关系中的积极步骤，同时敦促中东国家在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战斗当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说，在美国迅速与伊朗实现关系正常化之前，还需要进行更多的工作。美国必须就伊朗在中东的恶劣行为向其施加压力，例如伊朗在叙利亚的行动等。福蒙特州国会参议员桑德斯表示，在没有发生战争的情况下，签署伊核协议以及美伊关系缓和是非常积极的，但是他同时表示，美国不应该马上在德黑兰开设大使馆。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世界人口最多的穆斯林国家印度尼西亚1月14日遭到了恐怖袭击之后，正在努力维持正常的生活秩序，不被恐怖分子所吓倒。伊斯兰国组织使用炸弹和枪支发动了这个组织在印尼境内的第一次恐怖袭击行动，造成了一名具有加拿大和阿尔及利亚双重国籍的人士和一名印尼人丧生，24名平民和警察受伤，另外还有5名圣战分子被打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从雅加达发来的报道。
在恐怖袭击后的第二天，印尼人凝聚在我们不畏惧的旗帜下， 在袭击现场发出了刚强不屈的声音，人们呼喊着杀死恐怖分子，并谴责他们的行径违反真主的旨意。副总统车队快速驶过1月14日袭击现场的交叉路口，安全人员手持自动武器严加戒备。虽然印尼加强了安全警戒，但是印尼总统试图告诉世人国家已经恢复了正常。
没有问题，这是重要的，商店、食品摊和店家等等看来一切都恢复了正常。
不过对那些死难和受伤住院者的亲人来说，一切还没有恢复正常。
我不知道这为什么发生在他身上，我们从社交媒体的网友那里得知他受了伤倒在街上。
他的丈夫有幸大难不死，目击者拍摄的视频显示凶手走向躺倒在地的伤者，朝着他们开枪。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雅加达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继续呢是有关雅加达爆炸事件的后续报道。本星期在印尼首都雅加达发生的恐怖袭击在亚洲地区范围内引起了担忧，人们担心伊斯兰国试图在这个世界上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建立所谓哈里发国。就在上个星期，印度尼西亚有官员说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前往印度尼西亚参加这场伊斯兰圣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桑特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星期四在雅加达市区发生的袭击造成七人丧生，其中五人是袭击者。这起事件促使印尼当局决定与亚洲各国开展合作，共同打击伊斯兰极端主义。在这次袭击发生之前，印尼当局在去年的12月在爪哇岛逮捕了13名男子，其中包括一名身穿自杀炸弹马甲的中国籍维吾尔族人。印尼当局认为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涌入印尼发动圣战。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的比维尔辛格说，印尼可能正日益成为激进分子加入伊斯兰国的中转站。
他们大多数人事实上不是在去叙利亚和伊拉克的途中，就是如一些报道所说的，他们先从叙利亚和伊拉克回到印尼，再前往其他的东南亚国家。
那名中国籍维族人是在12月23日在雅加达郊外的一处房子中被捕的。当局认为他和其他许多人是在响应在印尼东部丛林栖身的恐怖分子头领桑托索所发出的为伊斯兰国而战的号召。雅加达康科德咨询机构研究恐怖主义的专家陶德艾略特说，伊斯兰国的宣传可能引发维族人离开中国的西部边疆。
伊斯兰国广布宣传，新疆也不能幸免。我认为他们的宣传也促使一些维吾尔人前往其他国家加入圣战。
抗议和暴力在过去几年来造成新疆数百人丧生，一些人认为宗教压迫和文化清洗是导致维族人离开中国的原因。北京在新疆实施高压政策，但是北京称那是为了根除恐怖主义。不过一些人认为那只是为了镇压和同化维吾尔族而设的一个幌子。本周发生在雅加达的袭击以及上个月逮捕的一名中国籍维族人，或许会让中国在声称国内和国外的恐怖主义威胁日益严峻时更加有底气。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王栋说，中国和印尼面临的共同威胁将改善两国的关系。
这确实表明中国和印尼在恐怖主义问题上能有切实的合作，因为两国面临共同的恐怖主义威胁。
印尼在本世纪初遭受过数起恐怖袭击，其中包括造成202人丧生的巴厘岛炸弹袭击。美国之音桑特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有迹象显示，要求叙利亚交战各派系、停止使用饥饿作为内战武器的压力正在不断加大。对此呢，潘基文使用饥饿作为战争武器触犯了战争罪。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说，虽然有些救援物资已经运到，数以千计的人被剥夺食物而忍饥挨饿，叙利亚交战各方难辞其咎。
Let me be clear. The use of starvation 让我明确一点，使用饥饿作为战争武器是战争罪行。所有各方，包括应该以保护叙利亚人为首要职责的叙利亚政府，正在犯下国际人道主义法所禁止的这一罪行以及其他暴行。
Acts prohibited under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潘基文说，在反政府武装控制的富阿和基夫拉亚镇，以及受到反政府武装围困及叙利亚政府军封锁的马达亚镇，食物的需求迫在眉睫。
我们进入马达亚镇时，听说了孩童们的需求以及他们当中营养不良的情况。我们的确亲眼目睹了这些情况。我们希望把他们带出马达亚镇，在我们的 SOS 中心接受照顾。我们都希望今后几天这个过程能继续下去。令人欣慰的是，至少人道救援行动已经开始。
救援机构计划在星期天向被围困的城镇运送燃料。与此同时，叙利亚反政府武装希望在与叙利亚政府进行谈判之前，对这些城镇的封锁能够取消。美国之音记者布朗，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朝鲜半岛新闻方面，韩国官员说，朝鲜利用气球向韩国境内发送了大约10000份传单。朝鲜本月早些时候进行核试验之后，韩朝之间的宣传战升级。朝鲜声称于1月6日进行了一次氢弹试验，不过很多国家和分析人士对此持怀疑态度。韩国和朝鲜避免进行很有可能导致战争的直接军事对抗，但是双方都恢复了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对抗，以显示战备和决心。平壤进行核试验的几天之后，首尔开始在重兵把守的南北边界附近用高音喇叭播放反平壤宣传和韩国的通俗歌曲。韩国官员说，朝鲜恢复了在边界地区的广播，并且向韩国境内放飞携带反韩传单的气球。近年来呢，作为美国在亚太地区重要盟友的日本和韩国，就所谓慰安妇的焦灼历史问题关系非常紧张，同时呢，也影响了美国在这一地区的战略部署。2015年正值日韩邦交正常化50周年之际，两国的外长于去年的12月28日宣布就此问题达成了一项历史性的协议，进而打破了僵局。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的报道。
距离日韩签署慰安妇协议已经过去半个月的时间，走过位于首尔的日本驻韩国大使馆，那尊由民间组织安置的纪念二战慰安妇的少女塑像依然端坐在那里。据纽约时报报道，在历史性的日韩慰安妇协议谈判中，日方曾坚持要求首尔方面移除这尊塑像，而宣布协议签署的当天，韩国方面表示将就此事与慰安妇当事人们协商。然而，仍然健在的40多位当年的慰安妇反对移除塑像的声音，与他们反对这份日韩协议的态度一样尖锐。这份协议表示，首相安倍晋三衷心道歉，日本政府承认在慰安妇问题上负有责任，并将出资830万美元给韩国政府用以设立援助基金，为当事人提供他们所需要的服务。同时，韩国政府保证不再就此争议批评日本政府。两国政府在2016新年到来前丢下的这枚重磅炸弹，确实让两国民众沸腾了。日本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教授、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学者道下德成对美国之音说
：“I think both the South Korean government and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have a full commitment to this deal.” But the problem is that there are people who don't think it's a good idea.
我认为在这份协议上，韩国和日本两国政府都做出了郑重的承诺。但问题是，有一些人不认为这是个好主意，特别是韩国那边。有人不想看到这个问题得到真正解决，因为他们有点以此为生。当然，这对于一些人韩国人来说也是一个伤感的话题。这种舆论涌入日本，一些日本人对此也很情绪化，所以存在一些问题。
他说，希望人们可以理解两国关系缓解可能带来的正面效果。韩国总统朴槿惠也是这么对他的国民说的。他说，韩国需要与这个邻国，这个重要的贸易伙伴改善关系，也希望在已是高龄的慰安妇当事人们离世前解决这个问题。不过，当事人认为他们并没有参与到这份协议的谈判中，他们的意见被忽略了。民间组织更是指责这份协议只是两国政治外交勾当，背叛了老人们以及韩国人民的意志。 日本方面，首相安倍晋三的特别顾问对《华盛顿邮报》表示，涉及到的各方一道促进协议的精神很重要。对于这份协议的精神到底是什么，乔治华盛顿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麦克望月说，
我仔细看了这份协议，很难看出来到底协议的精神是什么。
望月教授说，最初的想法应该是两国想要把历史问题放在一边，以便转向他们认为更重要的安全、经济合作等方面。他把该协议与1995年由时任日本首相村山富士就成立亚洲妇女基金会的倡议做比较，称这份新协议进步其实很少。他说
What I found wanting in this agreement is the spirit of reconciliation.
我发现这份协议需要的应该是和解的精神。我认为给这份协议注入这种精神是绝对必要的。
也有一些不认可慰安妇协议的专家提出应该重新拟定，但望月教授强烈反对这一做法。他说，推翻已经公布的协议会造成东北亚国际关系大问题。他认为，日本政府若要表现诚意，那首相安倍晋三应该亲自前往韩国与慰安妇当事人会面，如此十分冒险的行为才会掷地有声。日韩两国都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重要盟友，因此在这个破镜重圆的过程中，美国做了不少工作，这也无可厚非。对于奥巴马来说，修复日韩关系能够助其在该区域平衡中国日益壮大的影响力，还能够在控制来自朝鲜的核威胁上做出努力。尽管协议已经签署，面对民间反对声音高涨，美国还没到高枕无忧的时候。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望月教授说，要让日韩双方真的达成和解，美国不能自我定义为无辜的旁观者或是超脱的中间人角色。他说，美国是该区域一个肩负责任的玩家。他建议美国的政策决策者、学者以及媒体都必须要领悟到以上这一点。当然，也不是所有人都对这份历史性的协议不抱期望。正如威尔逊中心的日本学者道下德成所说，两国政府高层都是全身心投入到这份承诺之中的。他说，如果协议发展顺畅，两国必然会加强国防安全、经济贸易等方面的合作，而其中优先可以交涉的便是情报资源，特别是对朝鲜问题而言。不过看民间团体和当事人们的态度，那尊具有纪念意义的少女塑像估计短期内还将继续驻守日本驻韩大使馆了。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印度和韩国除了保持与地区内大国中国的交往之外呢，目前正在进一步加强彼此的经贸往来，着眼点看来是希望构建地区多元伙伴关系，增强各自的竞争力和战略地位。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印度首都新德里正在举行为期两天的韩国印度经贸峰会，吸引了两国100多家企业高管以及政经界人士参加。会议由印度工业联合会以及韩国最大媒体集团朝鲜日报和韩国工业联合会共同主办。韩国商工会兼斗山集团首席执行官朴永曼在会上努力强调韩国的企业实力，并鼓励印度企业进入韩国。
I'm sure that Korea is a crucial partner in India's economic modernization.
我相信韩国是印度经济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伙伴。400多家韩国公司自豪地参加名为印度制造和印度数字的行动计划。另外，在智能城市、能源、工业园区以及住房方面，韩国公司还是实施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最佳伙伴。我仅代表韩国商界领导人，鼓励印度商界领导人也能对韩国抱有更大兴趣。
Indian business leaders to take more interest in Korea as well.
除中国外，韩国和印度被认为是亚洲两个最大经济体，两国经贸关系的加强对改变地区地缘政治格局意义重大。韩印两国商界看准了两国政治领导人的战略意图。韩国国际贸易协会会长兼首席执行官金英霍说，
韩国把印度视为未来跨地区合作伙伴，这一重大转变，一个关键的转折点，是莫迪总理去年5月对韩国的正式访问。印度总理的莫迪经济学观点给韩国企业留下深刻的印象， 特别是在未来几十年与印度经贸合作方面。
美国外交杂志的报道称，韩国和印度在经济和地缘政治方面的地位举足轻重。不过，也有报道说，韩战结束以来，印度同东北亚的关系脱节的状态，近年来随着地区政经格局的变化，似乎正在迅速转变。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在9年前实施反卫星试验并引起国际批评之后，没有再采取类似的行动。但是安全问题专家们说，美国与中国和其他相关国家达成太空行为国际准则的希望目前依然渺茫。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2007年1月，中国向太空发射导弹，击毁了自己一颗报废的气象卫星，同时产生了数以万计的太空碎片，对各国宇航员和太空资源的安全构成长期的威胁，并因此受到国际社会的批评。9年来，中国没有再实施导致大量太空碎片的类似反卫星试验。美国国务院武器控制局副助理国务卿马洛利·斯图尔特1月11号星期一说，国际压力和外交努力对北京的行为产生了一定的约束效应，并希望能借此机会推动国际社会最终达成太空行为准则。
其中一个方法是政府专家小组就太空领域的透明度和信心建立机制的必要性展开讨论。我们也可以跟去年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展开行动那样，继续就太空行为准则展开讨论。虽然那次行动最终没有成功，但是我认为它为我们明确太空行为准则的后续努力奠定了基础。
不过，安全问题专家们对美国与中国等国家达成太空行为国际准则不抱很大的希望。华盛顿智库大西洋理事会资深研究员坎帕尼博士认为，中国会继续谋求各种途径威胁美国的太空资源，因此不希望受到某种行为准则的约束。
美国对太空的利用远远超过其他国家，无论这是好是坏，这为中国以各种方式破坏美国太空能力创造了动机。太空不仅对美国核威慑安全保障至关重要，还对美国调动常规力量至关重要。
由于中国继续大力发展反卫星能力，美国正在考虑各种不同的选项保卫自己的太空资源，包括采取反卫星等惩罚性措施遏制对手可能发动太空攻击行动。马里兰大学国际与安全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希钦斯认为，美国军方不希望他们实施这种惩罚性措施的能力受到限制，因此也对订立太空行为准则的国际努力持怀疑态度。
我看到奥巴马政府在执政后期的一个变化是逐渐放弃对战略约束和以多边以及双边努力解决分歧的重视。
副助理国务卿斯杜尔特承认达成太空行为国际准则难度很高，但否认美国政府逐渐淡化对建立相关准则的重视。在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去年4月举行的一场听证会上，美国空军部部长戴博拉·詹姆斯表示赞成订立太空行为国际准则，但前提是相关准则不会约束美军的自卫能力，而且各国对相关协议的履行必须能得到核实。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持续放缓，导致中国国内外许多人担心经济脱轨之际，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试图让人们继续保持对中国经济的信心。杨洁篪最近在北京对20国集团的代表描绘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美丽前景。
星期四，20国集团代表在北京举行会议，商讨今年9月将在华东城市杭州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事宜。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对会议代表说，杭州峰会将注重经济问题，其主题将是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在中国股市连续猛跌，导致成千上万的股民一片哀嚎，中国经济增长减速，原材料需求大减，导致向中国出口原材料的许多国家深切担忧之际，杨洁篪向与会代表描绘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美丽前景。
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实现更加健康和持久的增长，这既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旋律，也符合世界经济发展的大方向。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一个有力引擎，将继续为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做出重要贡献。
二十国集团代表会议每年举行四五次，今年的第二次会议将于四月在广州举行。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的一名不到25岁的90后律师助理近日被控涉嫌犯有所谓颠覆国家政权罪，遭到了正式逮捕。但是她的丈夫表示，一个入行不到两年的弱小女子如何有能力颠覆一个有几千万党员和几百万军队的政权。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被正式逮捕的这名律师助理是网名考拉的赵薇，他是中国知名维权律师李和平的助手，于去年7月10号被警方从家中带走。与赵薇一同被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正式逮捕的，还有北京丰瑞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周世峰、律师王全章和实习律师李淑云，丰瑞所的另外一名律师王宇以及另外两名律师谢艳义和谢阳，被批捕的罪名是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曾发表声明指出，2015年7月9号期间，中国当局在各地拘捕了300多名人权律师和活动人士。很多情况下，官方媒体随后就发表对这些律师、维权人士的不实指控，并播出部分在押人员的认罪视频，抹黑相关人员及其工作。赵薇等人的被捕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失踪半年多后发生的。天津市公安局出具的逮捕通知书显示，赵薇被正式批捕的日期是2016年1月8号，目前被羁押在天津市第一看守所。赵薇的代理律师任全牛对美国之音表示，赵薇被捕的罪名是颠覆国家政权，与原先设想的不同。
他现在原来是煽动颠覆，现在变成了颠覆。这个不知道说明什么原因吧，这个单从字面上看，他肯定两个是不一样的，而且这两个罪名肯定是表现方式也是不一样的。颠覆的话要求是有些行为上的或者是实力上的一些威胁。
中国刑法规定，组织策划实施颠覆国家政权的首要分子，最高可被判处无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积极参与的处以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其他参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相比之下，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两字之差，但刑罚要轻得多。中国刑法规定，以造谣、诽谤或者其他方式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首要分子或罪行重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曾于2009年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处有期徒刑11年。赵薇的丈夫尤明磊表示，对赵薇被当局冠以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感到愤怒。他说，
因为她这么一个二十出头的小姑娘，因为她91的嘛，
对，
然后作为一个律师助理，她也刚刚做这行不久，你说她一个小姑娘手无缚鸡之力，她凭什么去颠覆你一个几千万党员几百万军队的一个政府啊？这个毫无理由，非常荒谬的一件事情。
赵薇来自河南，2013年毕业于江西师范大学新闻专业，热衷于公益事业。2014年开始做李和平律师的助理，参与过平冤大篷车和江西高院门前捍卫律师阅卷权的维权活动。赵薇的律师任全牛也表示，当局给他冠上颠覆政权的帽子有点太大了。
他的所作所为，他就是毕业以后全部想干这些真实上的颠覆的东西，我想他也不具备这样的这个能力和这个他这种没有这个时间去做那么多的工作。
尤明磊表示，由于赵薇所被控的罪名涉及危害国家安全，因此 自从他7月10号被带走以来，就一直没有与他见过面。他说，
自从他7月10号从家里被带走以后，没有人见过他。
嗯，
律师，我委托的律师是河南的任成牛律师。
对，
根本见不到。提交了几次会见申请，全部被驳掉了，因为他危害国家安全这种罪名被驳掉了。
嗯，
然后家属更不可能见了。
袁明磊自己也曾经被当局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刑事拘留，但很快被释放。他说，对赵薇和其他几位被捕的维权律师的状况感到担忧。
嗯，
他肯定会担心吧，但是也是很无奈吧。在共产党这种体制下面，他们随时会把你抓起来，让你消失在这个。
赵薇的律师任全牛表示，自己对案情的了解也不比外界多多少。他认为赵薇被控颠覆国家政权，可能是当局想把他和其他几位被捕的维权律师当成一个犯罪团伙。他说，当局以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赵薇背后的目的是李和平律师。李和平是中国知名维权律师，常为异议人士、强拆受害者、法轮功学员等弱势群体维权。2008年6月，李和平与其他两名中国人权活动人士李百光和王天成在白宫受到美国前总统小布什的接见。当时他们三人前往华盛顿领取美国民主基金会授予的2008年度宗教民主自由奖。去年7月，李和平在中国当局的709大抓捕行动中被天津警方带走至今。2007年9月，李和平曾遭多人绑架，戴上黑头套拉到北京郊外暴打和电击，身负重伤，报案无人受理，至今无人为此光天化日之下无法无天暴行负责。律师被暴打，彰显当局依法治国口号之苍白和荒谬。目前在709大抓捕中被捕的维权律师、维权人士的家属已经陆续收到警方的逮捕通知。赵薇的代理律师任全牛说，
国内现在还是有很大的一种恐怖气氛存在，导致了很多人呢，不敢发声，不敢做一些事情，相比以前呢，自我的审查更严格了，确实是在这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的最高法院副院长沈德勇带领数十位新任法官向宪法宣誓，这在历史上是第一次。70字长的誓言当中提到忠于宪法、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却只字未提忠于党。似乎法终归大于党，但是有中国观察人士认为，这在形式上是一种进步，但形式和内容还没有达到一致。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的报道。
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维护宪法权威，履行法定职责，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恪尽职守，廉洁奉公，接受人民监督，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努力奋斗。1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举行新任法官宪法宣誓仪式。在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的监督下，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沈德勇带领包括45位新任法官宣读了70字的誓词。这份誓词不仅针对法官群体，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实行宪法宣誓制度的决定，今年1月1日起，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选举或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以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在就职时都应当公开进行宪法宣誓，誓词统一为这70个字。前中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军胜曾说，司法工作要三个至上，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而最新的70字誓词只字未提党，人在中国的维权律师刘世辉谈到，两者虽然用词不同，但实质没有变。他说，
王大法盲他那三个至上在外面太丢人了，所以说现在换了这样一种誓词，但实际上没有区别。
在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一切的，政法委统管全国的公检法工作，法官当然不例外。
所有大案要案最终裁决权在政法委，不在法官。法官也是公务员，公务员首先是对党负责，然后才是公仆。但毕竟誓词只要求公仆们忠于宪法、忠于国家、忠于人民。人民大学教授周孝正表示，这在形式上是一种进步。他谈到，习近平在纪念新宪法成立30周年时也讲过，一切组织机构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周孝正说，
一切组织和机构啊，包括共产党，因为共产党是个组织啊。
党大还是法大已经是老生常谈，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就曾问过，到底是党大还是法大，是法官党还是党官法，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还会有灾难。人民日报援引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王振民的话说，党大还是法大是个伪命题。周孝正教授也认为这是个伪命题。他说，
当时我记得李鹏当总理，后来又当了委员长了，在他当人大委员长的时候，他有一句话大意这么说的，对不对？说法上老来了，党领导着全国人大定的法，那么一旦定了法，那么党的组织包括党的一个一个的个人都要服从于这个法。他这个道理呢，我觉得讲的还是比较清楚的。
习近平周二在中纪委全会上说，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他说，坚持纪严于法，纪在法前，努力建造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纪检监察队伍。中纪委对干部的双规就是置宪法于不顾的一种党纪严于法的最直接表现。但同样是人民日报，他去年二月通过总编室官方微信公号一撇一捺发布文章称，有些人盯着党大还是法大这个问题不放，有时跃跃欲试要把党关进法的笼子，言语间有种讽刺的意味。刘世辉认为，中国官方说法的自相矛盾是很常见的。他说，
自相矛盾其实的话呢，不要说是在这个社会生活当中，其实就在法律里面也会所体现。
他还表示，把党关进法的笼子是宪法的题中应有之意。中国官方在1982年新宪法颁布之时也强调，一切政党、社团、国家机关以及其他组织和个人都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不能超过法律，不能超越宪法。周孝正将这种自相矛盾的现象称为双重人格、三套面具。他说，
中国的一个基本国情就是精神分裂，就是说他说一套做一套，他想一套，对不对？你比如说我举例子，我们年轻的时候唱国际歌，但是唱完了国际歌马上我们就唱东方红，是吧？什么叫国际歌呢？世界上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枪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但是马上就是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所以说这边唱从来就没有，这边呼儿嘿呦就出一个。
他谈到，中国官方的声音也不是只有一个，比如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17大的讲话上强调，要彻底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实践，但江泽民却讲到，只要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我们就不能丢弃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分析的观点与方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艺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台湾2016年的总统大选现在已经尘埃落定，来自中国、香港和澳门的民主运动人士从两岸关系和民主发展的角度发表了他们的看法。下面是美国之音特别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中国六四民运领袖王丹表示，祝贺民进党赢得总统大选，不过他认为蔡英文将面临四项挑战。首先是如果在台独议题上太过保守，将面临太阳花世代的挑战。其次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将如何出招。
因为我们都知道蔡英文是非常稳健的，而且他希望维持现状，我也相信他是希望两岸不要出任何事情的。所以其实应该大家应该去问的是习近平，两岸啊，在蔡英文当选以后能不能够和平啊，能够维持正常的经贸交流，我觉得关键因素还是要看对岸中共和习近平是不是要对台湾问题做政策上的调整。
王丹还说，台湾年轻人的低薪、经济不好的问题是否能在一两年内改善，将考验蔡英文的能力。最后是民进党完全执政之后权力分配如果处理不好， 将影响内部的团结。王丹是1989年六四民运领袖之一，之后流亡美国，取得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的学位，目前旅居台湾，在一家大学担任助理教授。在台北及香港设有办事处的华人民主书院星期天召开记者会，就台湾总统大选结果邀请来自于中国、香港及澳门的民主运动人士发表看法。香港雨伞运动学生领袖黄之锋表示，台湾的年轻第三势力从街头进入立法院，为台湾的政治带来新的气象，值得香港的民主运动参考。
所以我希望其实在今年的九月，香港也是有一个立法会的选举，希望会有更多的从社会运动里面出来的代表，可以在选举里面把一些公民社会里面进步的声音从街头跟公民社会带到议会里面，让香港的民主运动可以有一个世代的更替。
黄之锋还表示，香港和台湾目前同样面临中国因素的影响，香港的一国两制已经看不到前途，台湾的一中各表也不太行得通。香港雨伞运动是2014年底香港民众占领街头争取真普选的民主运动，为期近两个月，也成为香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公民抗命活动。曾经在台湾就读大学的新澳门学社理事郑明轩表示，台湾人能享有今天的民主令人羡慕，不过这项成果是台湾人经过几十年艰苦的斗争所取得。
我们要反问自己，我们有没有脱离这个现在这个所谓的 comfort zone， 然后进行为了这个价值，为了自己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而进行长期的不舒服的艰苦的斗争。
郑明轩还指出，中国政府给予的经济利多绝对不可靠，主要是为了美化一国两制的假象，澳门民众对政治的不满都遭到了压制。与会的另外一位六四民运领袖吴仁华表示，中国民众不应该再被政府误导，只从统独的角度来看台湾问题，而应该从民主价值角度切入。吴仁华还指出，任何国家、地区，人民幸福指数的高低才最为重要，无法改革的政府必然走向崩溃。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朝鲜宣布成功试爆氢弹之后，日本的专家表示，应对核威胁是日本和美国的共同利益，日本对美国提供的扩展核威慑保护完全有信心。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日本原子能委员会委员阿部信太曾经担任联合国负责裁军事务的副秘书长，他星期四在华盛顿智库美国进步中心举办的研讨会上以个人立场表示，在日本虽然时不时会有些许不同的声音，但大部分日本人对美国的扩展核威慑承诺非常有信心。他说，
依赖美国的扩展核威慑会有一个明显矛盾的地方，也就是若要有强大的核威慑能力，最好是能有很多核武器。但是就日本而言，日本对美国的核威慑能力完全有信心。
在这场讨论美日同盟在应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研讨会上，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军控和不扩散的高级主任乔恩·沃尔夫索尔在发表主旨演讲时说，保持可靠的核威慑能力不仅对保障美国自身安全非常重要，而且在不扩散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他说，美日两国在应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威胁时的合作为美日同盟的更加稳固提供了力量。作为核武器的唯一受害者， 日本一直将不制造、不发展核武器作为国策，但是近年来，日本的一些右翼人士主张发展核武器，即便在美国也不乏持这种观点之人。沃尔夫索尔也提到了这一点，他说
While the president and the administration are obviously active and strong supporters of reducing the role of nuclear weapons,
总统和奥巴马政府积极支持降低核武器在威慑方面的作用。我们同时认识到，我们这样做时也要尽到保护盟友的责任。我们也担心威慑方面的突然变化让一些人认为一些国家需要重新考虑他们的核决定。因此，扩展核威慑能力和剪裁核军备之间要有个平衡，但是我们认为这两者是并行的，不能分开。
阿布信泰表示，美日两国都是目睹过原子弹巨大杀伤力的国家，因此防止核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推动世界各国最终消除这类武器，是两国的共同利益。他个人认为，日本更为关注的是美国对日本维持可靠的传统威慑保护。他表示，美国的核现代化应当有分寸，不能最后导致全球的核军备竞赛。此外，他认为美国尽快批准已经签署的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也符合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于1996年9月在第50届联合国大会上通过，但是由于印度等国尚未签署，美国和中国等国尚未批准，这项旨在全面防止核扩散的国际条约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正式生效。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有关数据显示，亚太裔居民是现如今美国人口增长最快、多样性最丰富的少数族裔群体，但是这个族群在美国政坛的参与度和影响力却跟其人口不成比例。有关人士指出，应当使这个族裔群体团结起来，使其在美国政坛的影响力能够反映这一群体的发展和壮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魏之和常晓的报道。
数据显示，亚裔投票注册的比例比全国平均值低超过10%。在华盛顿全国新闻俱乐部的一次活动上，维吉尼亚州民主党籍国会参议员蒂姆·凯恩以自身的例子说明，赢得选举很可能靠的是很少的票数差。
我靠1%的微弱差距赢得了副州长的职位，我靠2%或3%的差别成为州长，靠大约6%的差别胜选参议员。
谢卡尔·纳拉辛汉是亚太裔居民胜利基金会的主席，他说，在2016年大选白热化的情况下，亚裔选民如果积极投票，可以成为改变选举结果的力量，但是亚裔选民的参与状况却不乐观。
Even worse.更糟的是，我们不关心总统大选以外的其他选举，一点不关心。我们的选民登记率不足，而在那些登记的选民中，只有不到1/3会把票投给有利于我们自己的候选人。
投票是美国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在日前发表的国情咨文中，奥巴马总统鼓励各个族裔的人参与到公众生活中，积极发声。
所以我的美国同胞们，不管你信仰什么，不管你倾向于哪个党派，或者任何党派都不倾向，我们共同的未来仰仗于你执行作为公民的义务的意愿，去投票，去发声，去支持他人，特别是那些弱小的脆弱的人。并记住，我们每个人能像现在这样，是因为某些人在某些地方支持了我们。要积极参与我们的公共生活，使它反映我每天在美国人民身上看到的善良、尊严和乐观。
同样是亚裔的美国劳工部副部长卢佩宁以个人身份说，
亚裔美国人停留在政治之外太久了。我们虽然看到加入美国国籍的人数和投票的人数在增长，但我们需要做更多的努力来鼓励人们参与政治，同时我们要确保减少人们投票时遇到的障碍和困难。
他希望亚裔能够选择包容亚裔族群的人进入政府，并鼓励亚裔社区的人积极参与到公共活动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 亚洲规模最大的玩具展本星期在香港举行，吸引了数以千计的生产商和经销商。在这次香港的玩具展上，有一个并不展示玩具，而是宣传产品安全的独特摊位，这就是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的展台。下面是美国之音驻香港特约记者谭佳琪的采访。
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专门从华盛顿和北京派代表到这次香港玩具展上，介绍美国有关产品安全的规章制度。领队的是美国驻华消费品安全参赞米杰克。米杰克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表示，由于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玩具生产国，而香港又是一个重要的玩具交易枢纽，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希望通过香港玩具展来促使生产厂家和经销商们进一步认识到产品安全的重要性，防止存在安全隐患的商品流入美国市场。
Almost 90% of toys that come to the US come from China in this area.
在美国，接近90%的玩具都来自中国，所以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在中国从上游就把玩具安全的讯息传播出去，而不是坐等这些玩具进入美国的商店。关键的讯息是对外接触。我们来这里更多的是为了提供关于监管规定的信息，提供资源，让人们了解相关程序。我们经常发现，本地或者国际公司实体对一些事情不太了解，必须要克服一些障碍。我们要传达的讯息就是，这些是障碍，这些是监管规定，我们来这里是为了帮助你
们。
米杰克表示，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一致努力跟中国政府合作。
We work with on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QSIQ is our Chinese counterpart.
在中国，我们的对口政府机构之一是国家质检总局，我们在培训方面和他们合作，我们提供有关我们的方式方法的训练，我们还分享在美国和中国发生的相关事件或产品召回的信息。我们所做的工作的第二部分是跟业界合作，比如北京的美国商会，我们还在产品安全领域与其他联邦政府部门或者其他国家政府合作。
最近有一种新兴的玩具悬浮滑板在好几个国家出现险情，尤其是在香港。上个月有人购买了中国制造的悬浮滑板，结果引起了一场火灾。最近在美国拉斯维加斯举行的消费电子展中，美国执法人员当场查封了一家中国厂商的电动滑板展位，这家公司被控侵权。不过批评者也对仿制滑板的安全性提出质疑。
The tricky thing with hoverboards is a new product. Where every year we track.
不好办的是，悬浮滑板是一种新的产品。我们每年进行追踪，有一些我们所说的新兴危险，悬浮滑板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是新兴危险，它是新产品，不过装有锂离子电池，这是已知的电源，过去就出现过问题，包括玩具。因此，我们所做的是尽我们的能力追踪这些新危险。很多时候，当我们发现问题的时候已经为时太晚了，所以我们的工作目标就是迅速行动。因此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在中国派人，以便迅速地和中国政府还有香港业界沟通。
为了确保来自中国的各类产品，尤其是儿童玩具的安全性，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还专门开设了中文网站，希望透过网页向中国大众提供有关商品安全的资讯和协助。
每当我们有机会跟大众接触的时候，我们在做报告的最后总是会提醒人们说，我们有一个中文的网站，多数的关键资源和文件都翻译成了中文，希望能够大有帮助。我知道网站似乎在中国很受欢迎，我知道网页相对较新，我们一直在按月增加内容。
米歇克表示，大中华地区的生产商和消费者如果希望了解任何消费品是否存在安全隐患，特别是美国政府在确保消费品安全方面正在采取什么措施，可以随时登录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的中文网站。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肯尼亚通讯事务管理局发布一条新的规定，网吧顾客在上网前需要出示其身份证或者出生证明。这个机构表示，此举的目的在于控制恐怖主义以及网络黑客。有关详情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卢瓦加从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发来的报道。
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的企业家丹尼斯·穆兰迪正在浏览他的客户数据库。24岁的穆兰迪经营这家心跳网吧已经4年之久，每天平均有约100名顾客频繁光顾他的店铺。然而，那些顾客现在需要出示身份证才能上网了。负责管理该国网络的肯尼亚通讯事务管理局颁布了这项规定，要求网吧所有的网络使用者出示身份证或出生证明。管理局说，此举是为了控制网络黑客和恐怖主义。但是穆兰迪说，这个规定不得其所。
有人在家里有自己的电脑，他们有自己的网络，所以那些在家里有电脑的人可能才是黑客攻击政府的人，而不是这些来网吧的人，因为我们了解我们所有的顾客。
文森特·奥城是网吧的常客，他说网吧以可以承受的价格提供了上网的便利。他说这项新规会限制肯尼亚宪法所承诺的自由。
他们侵犯了我们的结社自由、行动自由，我相信这还会缩减很多生意，因为我们想要感受到自由。如果我们要上网浏览、要交换信息，我们不希望感觉上像是受到警察的监视。
菲利克斯·欧迪马斯博士是内罗毕大学国际法和外交学专家，他怀疑新的法规是否会达到预期的效果。
他们这样做不会控制到恐怖主义，因为恐怖分子不一定去网吧。我想没有几起案件侦查发现恐怖分子与使用网吧有什么特别关联。
肯尼亚通讯事务管理局拒绝了就此事件的几次采访要求。美国之音卢瓦加，肯尼亚内罗毕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等到奥巴马总统参加2016年北美国际车展的时候，他将看到美国的汽车产业戏剧性的复苏的一些结果。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今年科博会展中心的车展上，璀璨华丽与闪亮的金属和铬合金装饰，让人很容易就忘记美国的汽车产业曾去完全崩溃仅一步之遥。
2008年、2009年我在这的时候，坦白说，这里只有一种抑郁的感觉，还有恐惧，因为我们都不确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这是2009年的科博会展中心。两大美国汽车制造商通用汽车和克莱斯勒濒临破产，因为经济衰退迫使很多美国人不再购买新车，装配生产线叫停，包括富兰克沃伦在内的数千名工人被裁员。
导致我最近一次被裁员的是一些高管们做出的一些错误决定，而这些人自己的薪酬却过高，我们完全不知道我们已经濒临破产。
美国政府为垂死挣扎的美国汽车制造商提供金融贷款。
基本上来说，他们就好像是一个巨额的避险基金一样介入，然后说我们会让你们在我们的破产条款基础上借些钱，这些钱足够你们重组。
也有人批评这个计划。贷款对于奥巴马总统来说是一步险棋，
假如救助不成功，还有这些贷款对他就会是一场灾难，他可能都没法熬过第二次选举。
政府的援助为马特·斯雷德保住了在通用汽车的工作。
他们保住了数千人，特别是在密歇根和底特律都市区工作的人。这不是完美的方案，但是却挽救了我们的汽车工业。
现在快进到2015年，密歇根大学法学教授约翰·帕头专门研究破产法。他说奥巴马总统对拯救美国汽车产业有功劳。
一切是布什总统开始的，奥巴马总统承担下来并负责处理这些问题，我确实认为他们有功，因为我想存在一种很大的可能性，有些人也确实这么建议过，就是应该让汽车公司衰落下去，让他们走自己的路。
现在汽车产业精简了很多，重组导致一些品牌被除名，例如通用公司的庞蒂亚克和悍马，留下来的那些是更先进更有销路的汽车。这个产业2015年见证了超过1700万新车的销售量。分析人士预测，2016年的销售将更加强劲。美国之音法拉报底特律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一会儿见。